好，弟兄姊妹平安。刚才这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福音书当中的教导，它意味着什么？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可能你每一个时间、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纪，你所感受到的并不一样。在我小时候，很流行一首诗，叫做裴多菲写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是一个匈牙利的诗人啊，他不是说中国人姓裴啊，翻译叫做裴多菲。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短短的诗当中，让少年的我们那时候热血沸腾。他好在哪儿呢？你发现他上来就先说生命是非常可贵的。刚才我们的经文，耶稣基督也告诉你，生命得着生命的要失丧生命。可是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生命看起来非常可贵。他说生命真的很可贵，但是有比他更重要的，叫做爱情。可是还有比爱情更重要的，为了自由的缘故，生命和爱情都可以不要，对吧？这就叫做他的价值排序。所谓的价值观这件事儿，其实就是一个你到底认为什么最重要，什么次之，什么不太重要，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人的一生，你的价值观就是在这些事上去不断的，好像一个珍珠项链，将那最大的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在做这个排序。你读任何的诗文章，或者是我们的福音，你都可以看到这种排序。比如我们看到十诫，其实十诫的这个内容不需要我们去赘述，但你要去反映他为什么按照优先次序这样的讲呢？前四诫其实就意味着上帝和教会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安息日守于圣日，这是关于你的敬拜。而前三诫说的是上帝，前四诫都是关于这信仰的，向着天的层面的。第五诫就开始告诉你孝敬父母，所以你发现父母是很重要的。然后才是生命，不可杀人，生命很重要，生命很重要。你如果问一个中国传统的儒生，你说是不是为着生命的缘故可以抛弃他的父母呢？他肯定说你大逆不道，因为父母比他生命更重要，比他的爱情更重要，是吧？比生命更重要的再往下是不可奸淫，这件事正面的说是要爱你的爱人，爱你的妻子，是吧？合宜的对待姊妹。所以爱情这件事儿也是神圣的，是崇高的，但是你的爱情泛滥出去就叫奸淫。有人说，就是你一个人很温和很贴心的这个男孩，这个男人，他是我们称这个人叫他暖男，是吧？他对别人很暖，暖一个人才叫暖男，你要注意，如果要暖很多人，这叫热狗，是吧？犯奸淫的。第八戒呢，说的是关于不可偷盗。你想人为什么要偷东西呢？无非就是想不劳而获，是吧？无非就是想安逸。其实安逸或者说平安，这是个好的事情，我躺卧在可安歇的水边很舒服的。可是你要取之有道，你必须要按照那合上帝心意的方式来去做。所以这安逸虽然很重要，但不能用偷盗的方式来实现。再往下呢，为什么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别人？你会损害他的名誉，是不是？名誉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最后的叫做财富，贪恋人家的牛驴田地仆婢儿女这些东西，这在古代都属于财产的范畴。所以最后两个字才是名利。按照十诫的排序，名利是重要的，但它是第九第十，有比它重要的多的事情都在前边，对吧？这就是一种价值排序。所以说当我们读这样的福音书中没有这个意识的时候，你就会有点茫然，怎么上来就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的人？这难道不是跟当年左翼的运动，跟这些人反礼教反家庭束缚，就一个个的就反叛父母出去异曲同工吗？不是。实际上圣经有多少的经文教训你要爱你的父母，要爱你的儿女，我们办教育是为了什么，对不对？你办养老院又是为了什么，对吗？是不是为了孝敬父母也去教养儿女啊？ 这个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的人，说的是若有人把什么跟基督耶稣相比，跟上帝相比的时候，最容易成为你仇敌的是你家里的人。当人想要信主，父母却竭力反对的时候，当人想要信主，儿女却牵扯着你啊，这公立学校给你拽人啊，让你的家人，你的父母爷爷奶奶辈都怒骂你为这个不孝之子，毁了你自己就得了，还想毁我孙子是吧？这种压力很多人感受得到。说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仇敌是家里的人，因为他在与耶稣基督争夺这个灵魂。同样，你的十字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名利甚至于爱情，甚至于你的爱好，这些都可以是你曾经割舍不下的东西。要让人把你割舍下这个东西去跟从主，就如同要背十字架一样。最后的核心就是，这是个关于生命的问题，你要牢牢的抓住自己，要去抓住生命的，反倒失去了生命，而你为主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所以对每个世代的人，你的价值怎么排列，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说上帝、国家、父母、你自己的当官、仕途、儿女、你自己的恩赐和你的生命该怎么排呢？这个图片中的人是明朝末年的一位信徒，他是个陕西西安的人，他叫王征。王征，他被称为叫做明末的这个天主教四柱石之一。字一点小哈，我可以简单的给你介绍一下他的生平。他是1571年出生的，在1585年结婚，14岁啊，娶的妻子姓尚啊，尚氏，他们有两个女儿，其他也生过儿子，但是小时候都得了天花什么的夭折了。然后他1594年23岁的时候中举，古代的科举大家知道吗？先考秀才，再考举人，然后再是进士，是吧？考秀才大致相当于今天高中毕业，应该比高中毕业还厉害，应该相当于本科毕业。考中举人就像从考研或者怎样，但最后的一步能当上官，那要考进士的哈。最终极的荣耀是考进士，所以他中举了，但之后多少年考进士考不中，就很苦闷。在古代如果中不了进士，读书人就没有办法去可以说光宗耀祖啊，建立一番功名。他在这种苦闷之中，加上他非常爱的母亲去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特别渴望母亲和他一起都能够来得到某种拯救，他就相信了道教所说的一子成仙，九祖升天。一个人修炼成功，他九代的祖宗都跟着上了那极乐世界。他开始修炼道教，他是个很有文采的人，很有才华的人，学习道教期间写了很多专著啊。到了1614年到1616年这三年之间，他又接触到了基督信仰，接触了当时来中国传福音的这样的天主教徒。那么他就在那儿大受影响和震撼，也信了主，而且受了洗。受了洗之后，他继续发挥他的恩赐，潜心钻研教义，写下了很多的这种啊护教的或者是传福音的著作。他真的是一个文化人哈。然后信主六年之后，他居然考中了进士。1616年他都多大了，三四十岁，我看71到16，这是29加16 3922年，这就50多岁了吧，是吧？52岁了，是不是52岁了？22年吗？到71年减一下吗？你要是1971年生的，想想2022年你多大，是吧？很像。他重视进士的时候，他深深的感受到这是上帝对他的恩典。所以但是当时的人一旦中进士，光宗耀祖，马上上来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当官了，然后你这个财富就源源不断的而来了。可是你出现一个问题，你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吧？老母亲去世的早，没人给你主持。过去的那些人一旦中了进士，第一件事就是纳妾娶妾， 还真不是因为爱情的缘故，是为了传宗接代的缘故。他开始就顶不住这个压力，他也纳妾了，娶的这个妾叫申氏，姓申。但很快他就后悔了，因为他深知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当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没有三人成为一体的事儿，是不是？人怎么会有两个妻子呢？所以他的被罪控告，然后呢反复的去认罪祷告，终究不得赦免。他深深的知道这是一个罪，最后他决定让他的这个妾出嫁。可是在古时，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多么羞辱的一件事。这个申氏就以死抗争，关键是他的这个原配夫人尚夫人也是坚决反对，说这是对家门来说太羞辱的事了，所以他也怕闹出人命来。休妻这个事儿，如果为了这个缘故，以色拉的那种状态好的，但你闹出人命来也是不好的，是吧？就是要排除这个序列来。于是他就没有去休，但从此他也不再跟申氏同住，他持守住做一个怎么讲呢，叫做一个基督徒的该有的底线。然后呢，他为了绝了别人的这个念想，他从堂兄弟那儿收养了两个侄子吧，就算到了自己家，成了自己的儿子。这两个人他们的后代今天还在陕西西安附近居住呢。到了1626年，他又从那个耶稣会士那儿了解了很多的科技啊工程的著作，他在这方面也很有恩赐天才，他就做了很多的研究，写了很多的这些工程学的著作、音韵学的著作等等，还发行过字典。他真的是为人家的事做了不少的付出。等到了1643年，他年纪很大了，当时的这个起义军李自成攻陷了西安，第二年就强行征召他出来做官，给这个这种乱党的乱贼的这个政府背书嘛。于是他写下了一首诗，两句诗，叫精白一心是上主，全忠全孝更无疑。精白一生是上主，也就对他来说，侍奉上帝是最重要的事儿，对吧？其次重要的是什么呢？忠和孝。他一生在这么些事情当中纠结，他为了竭力的让各个价值都得着满足，按照次序。所以写下这样的诗之后，他就再也不吃饭了，绝食殉国，因为宁可死也不能为这种反贼来背书。他死之后呢，那个妾申氏也想自杀来殉夫的，但是被这个原配夫人尚氏挽留。很不久之后尚氏就病逝了，这个妾守节30年，就抚养那两个孩子，还有他们的孙子。等到他70大寿的时候，觉得责任已了，就效法他的夫君，也是绝食殉夫。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么一个王征这位老前辈，他家族中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就是在做排序的工作？到底什么最重要？他曾经一开始一定是认为他的母亲最重要，为了他母亲的缘故，他学习道教嘛，后来也学过佛教。而他信主之后，他甚至认为仕途可能都不如信仰重要。当你这样去想，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神还真的是让你重近视。然后重近视之后受一点迷惑，觉得应该纳妾留后，儿女很重要。后来他就发现了，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的人，不肯为我抛弃儿女的，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做了后边的这些举动。然后当这种大义，是吧，一个合法的政府被这种李自成这种乱党去颠覆的时候，那是不是要来为反贼背书？他也做了他的决定。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子，你的关键的几个节点当中，你怎么做判断？你是随机的判断吗？还是说你要根据某种价值观来排序？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就是让你不断的去明白谁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无论说到什么美好的事物，它都可能悄然之间成为你的拦阻。比如说关于咱们的教育，儿女教育，教育的领域又该如何排序呢？宽敞明朗的教室好不好呢？好吧，非常丰富的各种的学科， 都开起来高级的这些硬件好不好呢？当然好啊。但是教育究竟教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前两天呢，跟一位弟兄去交流，他也去坦诚自己的软弱，说为什么不能把孩子送到主内的教育当中。第一呢，是他觉得这主内教育教学质量太差。第二呢，他不忍心孩子受苦、受逼迫、受威胁，活在惴惴不安当中。老有人问哪个学校上学的，又不敢回答，他觉得承受这个代价不好。其实后来我反思之后呢，我觉得我的理由跟他完全一样。我为什么不送公立呢？其实一样，我认为公立教学质量太差，因为我希望教圣经，他不教啊；我希望他教逻辑学，他不教啊；我希望他大量的时间搞体育、搞音乐，他不搞啊，是吧？所以对我来说，他教学质量太差。第二个原因也一样，我也不忍心孩子受苦，我认为在那儿受的苦更大呀。有人说，哎呀，那孩子要从小有一个宣教的一个培养啊，传福音的一个训练呢，所以就把他如羊进入狼群，就拆到那个地方给所有不信的小朋友老师们传福音做见证，多美好啊。哎呀，我就心说，我说有点常识啊，打工还不能用童工呢，宣教是有童宣嘛，是不是？我自己是大学信的主啊，我在大一下学期信的主，大二就开始有固定的读经祷告聚会了。我也尝试着去给我的寝室八个同学带他们去过福音会，传福音，也给别人讲一讲，后来就很快偃旗息鼓了。就是说你知道那个压力多大吗？对吧？我们那会儿还没有现在这么的严厉呢，这个外部环境，尚且一个大学生二十多岁了未必做到的事儿，你担不了的担子，为什么让一个十岁的孩子担呢？让一个六岁的孩子担呢？对不对？所以我也不忍心孩子受苦。其实我发现咱们的理由都一样，只不过就是方向不一样，是吧？选择不一样。如果是在这个方向已经定了的情况下，我们也非常愿意让我们的教室宽敞明亮，若是可能的话，能开上一扇半的窗户，不开一扇的窗户，是吧？我们也希望让我们的硬件条件、开设的学科、教学质量不断的提升，这也是必须做的事情。一个人若是你以耶稣为最高、为至宝之后，当然要按着次序，要孝敬父母，要爱你的妻子，要爱你的儿女，要用你的各样恩赐来服侍主，是不是？这个是必须做的。但是如果当这些事情之间产生了冲突，那才是做判断的时刻。就像在诗篇当中，大卫的这首十六篇有一句金句哈，第四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什么叫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就往往有可能就是下边所说的这些事儿。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他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做了的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们说儿女就是耶和华的产业，是吧？你的产业如果如此的美好，你敬拜上帝，然后来去享受这产业，教导这产业，这是好的。但如果你要倒过来，要让这个产业成了你的偶像和你的神，代替耶和华，那你的愁苦必加增。所以所有的这些经文当中，其实无时无刻都在说这种价值排序的问题啊，价值排序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教导的就是，凡是关信仰有关的事情，我们总要先说道路，再说道理。道理那些既细节的技术性的问题是重要的，但是你要看是在哪个方向、哪条道路上谈这个问题。上帝说，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你所需用的一切他就必加给你。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就是道路，这就是次序，然后你需用的一切他必加给你。注意，是你真正的需用的， 如果你需要种一个进士来荣耀他，是吧？古代叫做什么秀才、举人、进士，今天也差不多嘛。硕士、博士、博士后，还有烈士，什么事是吧？反正学到死，你可以学到头的，永远没有中科院院士是吧？你可以不断的，如果你需要一个院士的身份来为他传福音，当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的时候，上帝愿意让一些科学家站在那个平台上，对吧？但是你要倒过来，现在你要评院士，必须公开否认上帝。你为了这个缘故，好，我进去了，然后你否认了上帝。路易斯有一个著名的路易斯定理，他说，当真理和幸福之间，你要想专门的求幸福而忽略了真理，其实最后是幸福肯定没得着，真理也得不着。可是你要是为着真理的缘故，我就是求真理，那么最后你得着了真理，也得着了幸福。价值排序这个事儿无处不在的。假如你现在很喜欢画画，很喜欢写作，想当一个作家，想当一个画师，那我问你，你画画当画师，写作当作家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想大白话，为了赚钱，那我可以现在就告诉你，你极大的概率是钱也赚不到，也出不了名。而你说我是为了让这个作品比较好，真的好，对别人有益处，甚至荣耀上帝，你真的就是不去取悦于别人，真实的按照上帝给你的恩赐和那是非应当做的事情去做，最终往往这样专注做事的人，他的作品就是高级的，随之而来的他该得的酬劳稿费也一样不会差，是不是？排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的排序是什么呢？当这些个硕士、博士、壮士、烈士好不好呢？很多的中国式的家长来说，不惜一切代价愿意让孩子送出去，而且越来越有低龄化的趋势，小留学生是吧？很多的小留学生在这个北美啊，什么什么新西兰啦、澳洲啦，挥金如土啊，对吧？挥金如土，买豪车，买什么，并不好好学习啊。最近好像又有个什么法国哪儿类似的事情出来，是不是？这个事情总是出现的，你要注意一个什么样的危机呢？就是说，在历史上，教会学校曾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一度非常的兴盛，然而教会学校却大量的到最后培养出了什么人呢？你希望他去西安山，培养到西安，其实最后培养的都去了延安，是吧？是这样的事实。五四运动几年之后又叫做非基督教运动，全国上下反基督教，而且反对最厉害的，参与着五四运动这种最厉害的很多是教会学校的主力，青年学生上街或者在校内搞游行搞斗争，矛头针对着这些宣教士、这些外籍的校长、这些中国的基督徒的教职员工，他认为这是一个反帝反封建，争取自由，反对钳制，争取独立，所谓裴多菲的这个诗就是这个时代开始流行起来的，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们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然而这样的人过了五六十年，1919年的20岁的学生，在1969年1967年都成了自己也成了学术权威，成了教授，被新起来的红卫兵打倒，他就真是蓦然回首，想起了40年前的自己在干什么。其中的很多人并不无辜，这就是说他们的价值排序的问题。可是如今这种类似的事儿似乎也在上映，在去年的时候，在美国纳什维尔州有一个叫做圣约学校，当地长老会办的，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这个圣约学校呢出了一起枪击案，三个学生，那个小姑娘还是牧师的四个孩子当中唯一的女儿，还有两个同学九岁被击中去世了，还有呢他们的校长也是 被几种去世，还有一位是厨师，还有一位是代课老师，死了六个人。而且这几个小女孩，这两个小女孩也是小英雄，看到这个枪手进来的时候，他们勇敢的去报警，去拉警报，保护了更多的同学老师没有被伤害。这就是他们的圣约学堂。行凶的是谁呢？这个人曾经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你看他这个样子是个男的是吧，他其实是个女的，但他又认为自己是个男的，所以做了变性的手术。做了变性的手术之后，他决定又去爱男的，所以他又是同性恋。你可以看到吗？就是这样的一个学校出了这样的一个人。这个当年的这个什么五四的时代到什么时代非常的相似，原因何在呢？若你没有把耶稣摆在首位，你没有说把真正的信仰上帝摆在首位，如果你跑到一个学校来也是为了追求那些其实别人在用功利在用留学来追求的那种教育质量，什么教学环境，什么孩子更安逸别受苦，如果你仍然追求的是这些，那你就是放在主内教育，悲剧也一样会出现。你会为延安培养人才，你甚至会培养出这种美国式的这种杀手，这个不分中外的。所以能以别神代替耶和华，能够有迷惑性让人当神崇拜的，往往不是说看起来就面目狰狞，看起来就很不好看，很不让人喜爱的事情。能够被当偶像拜的，一定都是挺好的东西，或者用我们最熟悉的话说，最好最大的敌人是次好，第二好的事情很容易被你当做第一好来看待。父母好不好，儿女好不好，爱情婚姻好不好，一个人的才华恩赐好不好，甚至于是金钱是不是能做很多的事情好不好，物质都好。上帝在他所造世创世的时候说，他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他造的飞鸟，造的走兽，造的这些鱼，造了人，造了树木，他说这一切都甚好。可是你如果去拜这些鸟，拜这些鱼，拜这些大树，拜这些人呢，这就是偶像了嘛，对不对？就这样产生了。所以这个正确的秩序和次序是多么的重要。我们都听过那个比喻，上帝是那个一，是唯一的，世界上其他那些事儿，终极而言都会过去，是虚空的，只有暂时的意义。可是如果你把上帝这个一摆在这所有的零的最前边，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你只要稍微往后一靠，这个数字就开始缩水。如果说我的家庭在我的排序当中，儿女第一重要，父母第二重要，我的妻子第三重要，我的工作第四重要，我的爱好第五重要，但这些我都满足的情况下，我也愿意去教会敬拜，上帝排在第六位，那你这个数字就叫00001，也还不错，还有个一，还不是零呢，但是也快离零不远了。但若你把上帝排在首位，这个数字一跟着五个零六个零，那就是一万，那就是十万，对不对？这个数字非常的大，排序就是这样。上帝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就说，天国好像有个宝贝至宝埋在了地里，人遇见他藏起来，然后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块地。他在意的是地吗？是说地里的珍宝吧。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夜明珠或者叫什么珠，然后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这颗珠子。为什么两次提到了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你会没事就把你家变卖了吗？不会。但是为着某种缘故就有人会，多少的家长就敢倾家荡产把家产变卖了，孩子送到国外留学，是不是？那么你同样，你能够愿意去砸锅卖铁毁家兴学吗？你愿意说变卖你的家产就为了主的教会，为了神的福音，为了这神圣的教育吗？排序就是在这儿排的，对吗？ 你的财产能够拿出十分之二、十分之三、一半、六成、八成，乃至于十成，用来支撑这最重要的事吗？所以这样的排序，愿我们的年轻人，咱们的孩子们尤其是如此，愿家长老师们都要注意唯一重要的一件事，耶稣要摆在你生命中的首位。如果你没有把耶稣摆在他生命中的首位，让他知道有超越他的老师、他的父母、他的爱好这些一切之上那个最美好的、最尊贵的一位，他容易出现一个青春期的叛逆那个心情。外国那些小留学生一方面拿着大笔的钱花销，挥金如土，请同学们吃饭、逛街、玩，送贵重的礼物，这个钱谁哪来的？是不是父母给的吧？但是你问他最恨的是谁，十个里有八个会告诉你他最恨他的父母。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一生难免遇到一些挫折、坎坷、不痛快，越在青春期的时候越这个东西激烈敏感，可是他接触的那个小环境当中只有他、他的老师、他的父母、他的同学，没有任何的外在环境，他还不知道世界是怎么运行的，不知道上帝是怎么掌管国家，国家是怎么在掌管社会，社会是怎么在影响你的家庭。于是他就会将自己的一切的不幸归咎于他这个小圈子，认为我的一切是这个父母给我造成的，某个老师给我造成的，或者某个糟糕的同学给我造成的。他陷在了这种死循环当中不能自拔，无论是哪种学校的都会有这个情况。所以若你不能把耶稣摆在你生命中的首位，你知道这个人就是有限的罪人，连你的父母、带你的老师、带你自己都是罪人，都是有限的，都会犯错误，也都在犯错误。但是你要将心定在耶稣基督那里，以他为你的喜乐和至宝，这样你的人生就会走得更加的合他的心意，不会在这一种的扭曲当中像刚才那个美国枪手一样，最终扭曲到了出现了精神症状，来回的变来变去。他认为是我女孩子的身份使我不幸福不快乐，变性了。他认为是我异性恋的这种取向使我不幸福不快乐，他变同性恋了。他最后开始认为就是我这个出生的环境造成了我的这个如今的一切不幸，他去开枪杀人。所以教育是重要的，但是若是没有信仰在其中居首位，这一切都会灰飞烟灭的。人都要用一生的时间，很大的代价才能意识到这件事儿。刚才所说的那位裴多菲，其实后来的考证，他并不是在26岁的时候战争中殉国，他实际是被俄罗斯人抓去了，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那儿他就被招安了，然后呢就娶了当地邮差的女儿，还生了孩子，最后活了个七八十岁死在这儿。他的遗骨最后还专门拿出来，过了几百年送到了上海这个检验所做了对比， DNA 证明就是他。所以一切美好的故事都是有一个后来的结局的。你说为了自由的缘故两者皆可抛，当后来有更强烈的这种镇压你的时候，他不一样屈服了吗？你以为靠着自己豪言壮语就能够让你站得稳？不是，只有上帝能够让你在那高处安稳。所以无论是爱我们的父母、美好的夫妻关系、家庭、敬虔的儿女、丰盛的产业、优质的教学资源、平安稳妥的环境、各样的喜乐和愉悦，这些都是好的，他也都会赐给你的。但那前提是你将他摆在首位，是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没有什么能和耶稣相比。让我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和方式，在这个世代恩待你的儿女，使我们不至于偏离了方向，使我们不至于迷失了焦点。主啊，让我们定睛在你那里，让我们在你的恩赐、在你的启示之下，在你所界定的次序当中来荣耀你和服侍你。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尽心竭力的去教导儿女，却不将儿女变成偶像。求你使我们都能够来去经营自己的家庭，夫妻和睦， 但是求你不要让我们的小家庭变成偶像。主啊，求你使我们每个人都真正的孝敬自己的父母，但求你不要让这样的中国式孝顺变成了偶像。主啊，我们有各样的恩赐，各样的才华，各样的位置，各样的你所祝福的或者物质或者能力的美好的恩赐，但是求主你使这些事情不至于变成了你的敌人。主啊，若是需要，求你让我们都愿意将这一切变卖，将这一切抛弃，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主，我们愿意相信你所说的，我们要为着自己竭力的争取生命的，我们会失丧生命，但若为你的缘故失去生命的，我们都会最终得着那真实的生命。这样的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